有人说，如果不庆祝生日，那就会感觉那一年没有发生过。只要欺骗你的大脑，时间就不会过去。我听你在放屁，时间就是一直在过。大家好，我是二流人类严先生。
一天一天一冬，一年一年过，亲爱的，唔通无原因死伫内底。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君严先生。不知道大家觉得生日是一个怎么样的节日呢？我这几天就是过生日啊，已经过了这样10月22。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但国小如果生日的时候，通常都是要分礼物给全班。那其实齁，明明家里就很穷，而且还是乡下国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势利眼。那我自己也很势利眼，都会去比拼谁生日带的东西比较好料。而且你知道，就是我很衰，因为10月22这个日期，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么清晰呢？除了是我自己生日，他也是我们同班同学一个主任的儿子的生日，所以我跟他生日真的好衰，因为他家就是很有钱，所以他每次可能就是会请班上的同学一人一杯珍珠奶茶，可是我就是可能一个乖乖桶要分给全班，那我就会大哭大闹。以前真的很不懂事，还就是会叫我妈说可不可以一人买一种那种像我们中原普渡会不会那种小包的饼干嘛，就各种口味看可不可以一人一包。我现在想说我家到底是哪来生出这些钱，我都也不知道。那到高中可能就是大家会可能砸砸刮胡泡之类的，那到大学可能就更精彩一点，我也不知道啊，我是社群牛逼是呗？怎么会这样呢？就是系上会有一群人可能都是好朋友，半生不熟也会约来，然后可能一些社团的会把我可能骗去海边，然后砸我刮胡泡。我还记得有一次是就是用面粉疯狂砸我，以后然后又泼我海水，所以我整个人就像水泥一样，我就僵掉你知道吗？就是我就很像整个人打石膏这样硬在那边。然后我记得他们还把一个气球就是涂上奶油，它是一个生日蛋糕，然后我就切下去然后就爆炸，想说会整个嘣，就我全身都是奶油，但只能说因为真的太明显，但我还是有配合把这个戏演完这样。那生日还有什么样态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常就是啊，跟朋友一起吃个大餐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就是自己在家啊，或者是跟家人一起过啊，买买蛋糕啊之类的。那其实这26年来呢，啊，这些事情我也都是试过的，都体验过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跟家人过生日，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很悲伤的，就是有一次是我妈去医院开刀，然后整个家空荡荡。我记得我那一天放学回家，就想说要想办法就是煮个东西吃之类的，我就打开冰箱，看到一个蛋糕，真的是落泪。然后我就自己拿着那个蛋糕，就是他都在忙得焦头烂额，然后去医院照顾妈妈什么的。刚才我那时候好像是学测生还什么之类的，我忘记了。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点蜡烛，然后，现在想到都鼻酸，悲伤悲伤。那我还有什么生日的体验呢？就是我记得之前在台北工作的时候，有一次生日，我可能比如说6点下班，我就开始骑机车，我从台北是要骑去宜兰，因为我在宜兰帮我自己订了一个民宿，就是想说我要去宜兰自己独旅，然后过生日。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只能说非常的恐怖，因为骑到半路以后就开始下滂沱大雨，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到宜兰，我就是直接是听着那个 Google Map 这样，结果他把我导到那是北宜公路嘛，就是9弯18拐，然后我一直闯进好多竹林跟很多地藏王菩萨的那种雕像，我真的是吓到一直就是瑟瑟发抖这样。然后下很大的雨，很冷，然后骑到一半还骑到一个大学的宿舍里面，那是什么大学？华范大学嘛。我觉得那整个经验根本就是卡到阴到最高点。那最后呢，我就是到了宜兰的时候，好像都已经超过12点了。我骑超级久，因为我在那座山里面，我至今不知道那是什么山，九阴白骨山吗？我可能在里面骑了快要3个多小时，就整个鬼打墙到最高点。那去年的生日是在 KTV， 我自己约朋友这样一起来唱歌同乐。所以说到这边，不知道大家平常都是怎么过生日的呢？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验，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就当日常生活这样子给他顺过去呢？我在这边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一篇文章，是由天下杂志里面的独立评论这个专栏，由楚世莹这个作家啊，他写了非常非常多本书，是一个哈佛的硕士，他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哲学咨商室，我们为什么要庆生》。 那我在这边截录一下内容给大家听听看这个大作家写的东西哈。他写说，不喜欢庆祝生日有两个哲学上理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生日那天寿星会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让自我意识过高。在生日的这一天，寿星有一种成为众人瞩目的愉快感觉，但这根本不是你经过努力达成的什么目标。寿星并没有真正做任何值得得到这种感觉的事情，讲得好狠，顶多就是活着没死掉而已。基本上这个跟昙花一现的网红没什么两样，一时成名还会无缘无故的受到赞助厂商啊！我想现在已经有很多网红是不开心了。人们在这天突然关注你一次，其余的364天则不会，不是很奇怪吗？简单来说，这根本就是徒劳。我只能说，这样的文字十分刻薄，十分刻薄。但有一点我是认同的，就是寿星那一天会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自我意识的确过高。但会不会，其实它有另外一个方向的点，就是在一年里面总有一个日子，你可能会被记得，你可能会被关心。这或许是重要的。那我们可以全部都赏析完，我再来做一个综合的心得哈。那他说第二个不喜欢过生日的原因呢，就是他觉得庆祝生日会让人误以为人生是一条直线。接下来他中间有一大段我是几乎看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就是简单讲一个大意，就是他说，就是他觉得人生的事情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一件一件事情这样子发生，然后我们记住，记忆更像是一个巨大然后很乱的抽屉，他随时可以打开某一个抽屉，所以更多时候他并不能找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他就想象说，那岁月这个东西就是不存在，所以他根本就不必去数他们或是庆祝他们。只能说看似哲学，但其实有点小瞧人类这个生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继续看下去他怎么写。好，他说，因为对大多数的人来说，要用小确幸来填满自己无聊的人生，应该是当今社会最流行的生活方式。初一十五要吃素，要烧纸钱，要拜拜，各种节日和家人的生日要大肆庆祝，过年要大扫除，买新衣，穿新衣，收红包，给红包，寒暑假要出国度假，一下要许愿，一下要还愿，上课下班后要追剧，看到新的游戏机台啊，扭蛋啊，夹娃娃机都一定要去试一下，假日要追星，听演唱会，排队吃米其林餐厅美食，基本上都是没有意义的追求来将自己的时间填满，明明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没做，却说自己的人生是充实的。听到这里会不会有观众已经俩拱了呢？那他接下来还有话要说，这类人追求的是主动的享乐，过着充满仪式感的徒劳人生，外表看起来外向欢乐忙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对这类人来说庆生也是人生仪式的一部分。其实这些人无论做什么都是缺乏自我意识，拒绝思考的。如果你是这种人，那你必须诚实的向自己承认庆生没有什么不好，但就跟玩一局夹娃娃机本质是一样的。我想可能已经有观众在投书准备要骂这篇文章了。那我自己的观点就是，的确生日可能会有一种错觉，是觉得大家都很关心你，但其实大家的生活现实中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嘛。他在社群上的确有一个假象，很虚荣这样子。但是以务实一点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生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它可以用来整理跟回顾你过去一年的状态。如果你是一个相对在乎自己成长线性的人，所以这也就很好的反驳他觉得这些人都是拒绝思考所以才喜欢过生日嘛。而且其实这个生日这个借口也用来很好的维持关系，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相信在亚洲或者在台湾这个社会，开口说爱比较是一个感觉到尴尬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你就是很喜欢他，你们频率很对，但是基于各种懒惰或者是奇怪的事情，或者是工作忙没有社交能量也好，但你们就是没有见到了。可是生日这件事情就算是传一个讯息，我知道哦，这个人还存在，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啊。因为像我其实跟我前同事也是完全在生活圈都没有重叠啊，我们也不会日常更新彼此的 update， 甚至有一些比较山林派的人，他们根本就不会用社群软体，所以我们也不会在限动上面互动。那你要怎么跟这个明明你们相处过很好，然后每次见面都很有话聊的朋友持续保持关系呢？生日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我今天就有收到一个我很欣赏的前同事，然后他有来私讯我跟我聊天，哇，他变得很不一样，这不就是生日的意义吗？所以的确小确幸会害死人，但刚刚这个作者他举例的很多案例哦，我觉得会不会其实就跟丧礼，为什么我们会那么 需要繁琐的仪式是一样的意思呢？这些很杂乱跟看似没有道理的仪式，其实它的意义就在于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啊。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生活本身就过得很苦闷的人，你有这些看演唱会的刺激，你有看到别人怎么让自己过得更符合自己的状态，这不都让这些琐碎或者是所谓的欺瞒自己的行为变得很有意义吗？所以他下个生日如果又看到自己去年买的那件新衣，那个时候自己笑得很自信很漂亮，尽管牙齿可能不是很整齐，因为今年打算新年新希望要去矫正牙齿之类的，这都可以看到人的变化跟自己的状态变得好或是变得憔悴啊。所以这个部分啊，我是持保留意见这样子。而且其实这次我生日我也没有回家，然后我妈也有传说啊，祝我生日快乐。虽然我本身很感性，但是对于亲密关系表达一些爱，我是本身十分嘴软，非常嘴软，但我也是趁机就跟我妈说爱你这样子。我就觉得哦，这次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这个生日这一天啊，只能说可得好好利用啦。而且其实我觉得人际关系吼，它就是会随着时间淡去，这是非常非常正常。我们活得越久，就开始会有一些洒脱的心态一直莫名其妙长出来嘛，就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强求的啊。我们只要觉得啊，这个东西没有自己啊跟着我的屁股贴着我的皮肤一直跟上来，那我们就是可以不要它。虽然以前可能有过很美好的回忆，可是因为太久没有更新，状态就慢慢淡掉。如果生日能有一句问候或是送个赖礼物，没错，你被业配了，开玩笑，根本没有。刚刚一定有人就是已经竖紧那个业配雷达，想说什么吃业配这样，开玩笑，根本没接到好不好，请放轻松。因为我最近开始有一些朋友都是听到一些东西就会觉得很紧张，想说哦，我是不是接了一个什么什么商品，请放心，如果有的话我也只能说会让你们神不知鬼不觉就吞下去了，就买了这样子。然后刚刚讲到赖礼物，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好赞的发明哦。因为尽管你就是完全没把这个人放在眼里，可是他 LINE 不是会通知说谁生日吗？那你想要表达一下关心啊，那个 LINE 那个对话里面就可以直接找那个 LINE 礼物，你想要送一杯星巴克或什么的就送给对方，那是会记一辈子，你知道吗？我会不会太肤浅？但真的就是这样欸，那个东西好小哦，可是就会觉得很暖啊。而且先不要管刚刚那篇臭文章，我觉得就是一年里面我们可能会比较打起精神啊，或者是啊整个社群氛围啊大家都比较鼓噪，要去做回顾跟看自己成长什么blah blah blah，审视一下状态的东西，可能就是年度回顾嘛，上一集已经聊过了，岁末年初很容易会让人家有动力或者想大扫除嘛。可是生日就多一个理由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每一年都会在生日的时候写一些这一岁我自己身体长出了什么东西，不是物理上的长出一根什么东西，就是精神上的或者是什么东西代谢掉这样。可是其实当下写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感觉，你都是要过了那一年你才会感觉原来我那个时候在意什么，就跟上一集聊的年度回顾是异曲同工之妙。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我25岁的时候，我发现我当年在乎的是物质生活。我那时候觉得物质生活对我很困扰，就24长到25这个年纪，然后我25到26，我发现我在乎的，那个时候在乎的是情绪跟生理反馈这两个东西的关系，就情绪怎么影响我的身体，或者是我在做哪些事情有哪些情绪是为了什么，就我觉得这很重要。那我26到27今年呢，我自己感觉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我开始好像能够比较平静，然后我会发现到原来有些东西叫做没有条件的爱，这件事情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恶心，更不用说我以前是完全不屑一顾，然后我自己在我自己身上也是没有什么体会过。可是可能我周边的同侪也都慢慢变老了，就大家的生活形态也都比较定型，我有发现周遭开始隐隐约约模模糊糊有一种这种味道。那是什么味道？我只能说等我28岁再告诉大家，我看我能不能闻出一个具体的样子这样。而且我讲到这边吼，我其实觉得生日那天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哪一部电影是什么拍一整个有关于生日的主题啊？因为365天每一天都有人在生日，而且也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生日都有什么大阵仗，会一大群人去包个民宿然后办个 party 什么的，一定很多人是平平凡凡的过，然后一个人独处嘛。因为不要说是每一天都有人在生日好了啦，每一个人都要生日可能80次欸， 如果有一部电影是在拍所有有关生日的议题，比如说啊，有朋友要生日了，你要怎么选礼物？生日当天你可以干嘛？有的人是聚会，有个人是独处，有各种过生日的形式，或者是面对生日，不同年纪面对生日要什么形态之类的，我就想到好多故事的支线。哎，有兴趣的，我们来讨论一下，看要不要拍一部电影，好不好？疯了，根本就不会拍，乱讲，乱邀约，跟这个空气邀约。总之，我希望我的有生之年是可以盼到这个主题的创作内容哈。然后我觉得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是今年跟去年有一个完全一样的事情，就是要过生日十二点的时候，第一个庆祝我生日的是谁呢？就是情趣品牌 Tenga。 而且我觉得 Tenga 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还送100块购物金，搭配那个收到信的情境，就是一个深夜可以让你享受到快感之类的，你会不会下单？很有可能耶。吃业配哈，也没有也没有。好，那我现在要来跟大家讲，最后来分享一下我今年生日是怎么过的。只能说啊，朴实到等一下可能就是立刻睡着这样。就我生日的前一天，上一集来聊天的小何呢，就一个好朋友，他就是有来找我，而且他很贴心，他就是问我说我生日想要过怎么样的氛围，就我不用找餐厅，我也不用找酒吧，我就说我要神秘。他就带我去一个哦，真的超级难找，在巷子内的巷子内，真的好窄的一个地方，一间丹麦的料理店，我超级喜欢。而且我那时候我有说我想要很清爽的气氛这样，那个料理吼就是几乎没什么味道，可是他就可以吃到那个食材的鲜味。我吃到的是那个柳橙鲑鱼，我觉得好好吃哦，看你好像好饿，就是好香，所有东西都是食物，就包括我喝的那个奶昔也是综合莓果，就是全部哦，我就很喜欢这种比较原生的东西。然后接下来他就带我去一个酒吧，然后那酒吧氛围好美好美，好像叫做全发还是什么之类的。就之前我是有看过，好像雷勤有去那边表演，我就一直很想去，但没有找到机会。但那个路途上呢，就是会经过医院，他到医院的时候突然给我停下来，我以为就是他要带我去看病，想说就是不要再喝酒了这样。结果是一个 sense 非常好的酒吧，我们就在那边喝酒。那喝完我们走路回家之后呢，就在看哈哈台的衍生单位，应该叫做哈兹卡喜。那哈兹卡喜他们有跟嘎嘎乌拉拉合作拍了一部男同性恋的恋爱实境秀，因为日本有双层公寓，韩国有单身级地狱，那台湾好像没有这种东西，男同志只能说走得非常前面。其实我有点不敢相信，我生日的时候竟然是在看这个恋爱实境节目，然后跟我朋友在那边讨论到凌晨四点，真的好晚好晚。因为我本人就是尽量会希望作息偏正常，早一点睡的人，然后早一点起来吃早餐，早一点工作，我就是什么东西都想要早早早。为什么只有两集却是会看这么久呢？就是因为我们每看一下下就会按暂停，然后讨论说谁很可爱，谁小动作很多，或者是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怎么介绍自己，我们要有镜头表现不自然，我们要怎么克服，讨论好多有的没有的。那我就把这个过程呢 take 了这个实境节目叫男生男生配，他们转发就算了，竟然还说如果有第二季务必要来报名。如果你们有听到的话，要不要上节目来宣传呢？或者是请问你们觉得我去上这种恋爱实境节目会好看吗？我觉得感觉好难看耶，我就从头到尾被晾到旁边，或者是会变成一个妈妈的角色或是小丑的角色，我想这样的形象在恋爱里面真的是不吃香，甚至是有点臭。那接下来的行程是什么呢？就是醒来自己煮了早餐以后就迎来了工作，工作完以后小何也就回他住的城市，我整个没朋友没局没事干。然后小何就怂恿我说在一个百货公司有一个烘焙坊，你若是当日寿星的话，你可以免费做一个蛋糕，哎，零元自己手做做蛋糕。那我那个经验呢，我只能说非常另类，因为一去吼，就是我就说我是当日寿星，然后我自己手机有预定，那我说啊，我要这个零元的蛋糕这样。最好软最好软，就是当日寿星，然后还表现那个抠门鬼的样子，真的好难看。然后那店员就说哦，但是这个是没有馅的哦，你要不要选其他有馅的，就是可能会比较好吃这样。我整个脑波很弱，加上就是因为选零元的感觉太丢脸，我就只好违背我自己的良心，就是花了179块，就想说好，我就做一个小熊形象的好了，挑战一下自己的手艺。 进去之后呢，只能说其实我的脚就是有点微微在发软，因为全部的人都是成双成对，它就像是那种么字形的吧台，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坐，一整面墙可能十几个烤箱啊，然后有那种打蛋的啊、搅拌器啊，然后食物墙啊、材料墙，这样有冰箱。那他到底是谁教你做这个蛋糕呢？就是平板，你是看着平板的食谱这样一页一页跟着他的步骤做。那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是因为太紧张了，所以我是完全没有料到说我其实可以往后翻看一下后面的食材是什么，我就很笨，很像机器人这样子，他说要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以至于我都不知道原来我做这个动作会导致下一页的行为，那我就没办法自己自创，到最后就会做出一个跟 menu 可能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很难失败。而且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很明显的在一直对我投以同情的眼光，加上我自己本人又偏神经质，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后来就是有点自暴自弃，所以他们在烤那个蛋糕的时候需要在那个烤箱贴那个便条纸说啊你是谁这样，我就在上面写并目请到，好多人走过去都有看到，他们就是还皱眉头这样。并目请到是那个 First Love 的男主角，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 Q， 我希望我生日的时候可以变成他，我幻想我自己是并目请到，然后烤蛋糕给自己吃这样。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是用平板教你怎么做蛋糕，可是他都会很精确的利用，比如说你现在在烤蛋糕的时间，然后你可以去洗用具，他就会跟你讲，你就不会闲坐在那边滑手机什么的，就你时间都其实你洗完回来其实都差不多刚刚好，或者是你可以先备料什么的，然后你在装饰的时候就可以把你刚备料比如说凉掉的那个巧克力的凉片你可以拿来干嘛什么之类的。那最后呢，店员还递给了我一张卡片，是手写的，虽然他没有写我的名字，可是他那个真的是用笔写的耶，我不知道他是每个人都有还是只有我有，是因为看起来我太可怜吗？ 我希望是有人来告诉我你们大家都有收到好不好，不然我真的会觉得很糗。最后我就是拎着那个蛋糕呢，然后约了一个朋友跟他讲说，哎、欸，你有没有事啊，要不要就是一起吃饭这样，然后就把那个蛋糕拎去那家餐厅，最后我们就是在那家餐厅直接用筷子把它把那只熊剖成一半，然后直接用手拿着吃这样，只能说蛮好吃的，虽然造型不佳跟看起来有点像花桂之外，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小心机是因为我本人没有爱吃很甜，所以我在按照它食谱的时候我糖有自己少放几克这样，所以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自己做蛋糕、欸、因为我这个真的只是想说 我每一年生日都想要体验不同的体感。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今年并没有许任何的愿望，然后我在这边也很想要谢谢我的朋友们，就是可能也借着这个生日的机会好多人支援我的生活，不管是实际的赞助或者是一个讯息，我都会很想要大叫说不好意思，你们生日的时候我可是没有什么能多给你们的，整个好糟哎、欸，整个好糟，我爱大家，我能给的就是我的肉体，我希望见到我很爱的朋友我以后都能很大方的抱抱你们。好啦，不好意思自己更新晚了一两天，因为其实我在想说我很不想要有主题是一直在聊我自己私人的事情，我都希望每一集能有一些小东西可以带给大家，或者是有一些不同在听觉上面的体验可以呈现，就是它是有料的，可是聊自己生日的东西真的听起来太自恋，所以就花了一点时间思考一下沉淀一下这样，所以我也是尽力啦，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回馈我都希望你们可以多多的留在那个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区，因为毕竟啊频道经营就是啊血本无归这样，多看一些鼓励老实说真的很有帮助。那如果你真的很害羞的话也欢迎来 IG 私讯我讨论你的心得，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耶，就是会有一点快要回不完的感觉，而且我蛮迷恋大家会有一种在跟教官交交什么阅读心得报告的那种姿态、啊、怎么会那么可爱好不好，我希望大家现在一边听一边去留回复。然后最后我在这边要奉劝一下我的 podcast， 我的朋友们请你们不要听，因为呢我真实生活的朋友有一些朋友是觉得我的 podcast 很难听的，我在这边要正告你们，是因为你们不懂，你们平常吃饭就在听我这聊这些琐碎事，然后看到我私底下的样子，你们当然就没有什么好奇心啊，也不觉得我讲的话有道理啊，我觉得你们有种来上节目啦，承担一下你如果录一个很无聊的一集看大家会怎么羞辱你，看你们录音结巴的样子我真的是笑到我水杯的破掉，还是其实有一些酸民是我认识的朋友们创的小号，那我只能说我会很兴奋，因为我觉得会骂死你而且我会告你。好啦好啦，节目聊到这边我累了， 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有某个来宾抱怨上过我的节目以后，现在玩交友软体都被认出来，到底是好红还是好衰？真心话时间，今天想要来介绍一首，我想在听感上是比较能代表我26岁自己生活感受到的一些抽象的感觉。这首歌是来自于2023年，就是今年2月24号，由徐佳莹跟裘德一起合唱的歌曲，单曲叫做《色盲》。徐佳莹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但裘德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不太认识。他是一位中国的唱作人，他非常的会作曲，那有一些文青绝对是有听过他跟魏如萱所合作的《四月是适合说谎的日子》啊，好好听，他的和声太美了。然后他也有帮彭佳慧写过那个《太难唱了》，那个《太难唱了》，情路用尽那首。但他自己本人的身影呢，其实也是有闯进过金曲奖，映入大家眼帘的。在2019年，他有发行一张专辑，也就是他初出茅庐，大家啊对他非常有印象的时候，就是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他以这张专辑入围了金曲奖第31届最佳国语男歌手。然后他去年呢，也凭《最后的水族馆》这张专辑又入围了男歌手奖。这样，那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裘德，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顶尖的社恐人士。据一些坊间的报道呢，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就算跟熟人一起聚会，他也会很不知所措的人。所以听说他是从来不出席任何的颁奖典礼，才会写了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那讲回来，《色盲》这首歌，我觉得他一直有一种柔和交织的感觉。我以前有在 IG 限动分享过这首歌，那其实我日常生活中只能说我要晒衣服啊，做家事啊，或者是想要骑车的时候，我很常都是单曲循环这首歌，因为它里面的弦乐，然后一些和声编写的内容都很像一直在织一个网子的感觉，很明显的一直在交织，一直在动荡，轻飘飘的，可是又很平静。因为其实有一些歌听了会觉得好像有点空泛，但这首歌是扎实，可是它却轻盈的，是在体感上我觉得很舒服。那裘德他自己也有说，他写《色盲》这首歌写完以后，他其实就想到要让徐佳莹来唱，因为他很欣赏徐佳莹那个时候在心理学这张专辑的表现，非常非常的细腻。所以就算身为一个社恐人士，他还是很努力的寄出了这个 demo， 然后邀请徐佳莹来唱。那徐佳莹听完以后就是也是很开心，那他自己也有表达说，这首歌他觉得很像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听了以后就会掉进去，一直坠落然后又漂浮的感觉。虽然这首歌写的是色盲，好像我们看不见，可是整首歌的色彩缤纷到不行，有好多的颜料，有好多的画布，然后这个那么优美的曲，它又配上一个好美好美的词。虽然这个词不是裘德或徐佳莹写的，它是一个叫做万一的词人，虽然我不太了解他是谁，因为有点查不到他的资讯。那我就来念一下我自己很喜欢的几段词，有点文青，大家忍受一下。他说，铜绿的人群在生锈不重要，飞出了苍蒲色的鸟，一等到红灯我们就逃跑，约定好别回头，放任城市在飘。那悬着的，转着的，你说的黄的月亮，是否像夜里我仍分辨的你的目光。跟我来吧，在漆黑的隧道做两尊石像，你看不到的就同我讲，这场旅途多么空荡，唯独两眼是万花筒一样啊。好美好美，而且很浪漫。尽管没有谈恋爱的人，你是单身的，我都觉得你可以听这首歌，因为你可能不需要恋爱，你需要的是多听这首歌。那一样老规矩，我会把这首歌放在 Spotify 的二流人类 Podcast 严选歌单里面，那想要听的人欢迎自己去搜寻来听哦。拜拜。一世人吹散不开，整头卡拢是亲爱的。